相信进入这个环节的时候呢，很多关心自己儿女教育的爸爸妈妈们都会在旁边啊，在听这个环节。我最近呢也希望借助这样的一个栏目，希望跟更多的做父母的一块儿学习，让我们知道当神把孩子给了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又应该怎么样按着神的心意来养育我们的孩子。那上一堂课呢，我在这里也说了，今天我会跟大家一起啊去思考怎么样培养我们的孩子有一个良好的生活态度。我觉得培养孩子的良好生活态度之前呢，我们要想到的就是孩子的品格教育。孩子的品格教育呢，太多的时候呢，有些父母常常容易跟一些常规的教育或者是生活的礼仪啊混在一起。虽然我们说初期的时候在行为的结果上可能品格教育跟常规教育呢非常非常的相似。举个例子来说吧，礼貌、守秩序、尊敬老师或者是跟同学彼此相爱、不说谎、不打架等等，这一些呢都好像是又像品格教育又像常规教育。但是我们知道，由内心自己懂得反省的这样的智慧而出发的品格教育呢，在孩子的行为过程跟长成以后的人生观、价值观里面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区别。也就是说品格教育跟这个常规教育在小的时候呢，可能你不能够分得那么清楚，但是呢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呢，你就能够从孩子的身上能够看出哪一些是常规教育，哪一些是品格教育。常规教育生活礼仪呢，就好像是支持固定一棵小树苗成长的一个支架。这个支架是为了使树苗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至于被风刮倒或者是倾泻，使它能够顺着正确的方向成长。这个被支架保护支撑的这个小树苗就是品格。在幼儿初期教育品格的时候呢，我们要以常规教育生活礼仪作为一个基础。我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听得清楚，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一生下来，当我们要给他一些品格教育的时候呢，首先要以常规教育生活礼仪作为基础，作为一个支架。因为孩子这段时候他们的心智还没有成熟，很多的理解判断力呢还不能够应付他们有深度的内在思考，使他能够做出最好的行为的判断。因此呢，很多的生活行为道德礼仪呢是需要大人给他一些规范的。听众朋友你听明白了吗？也是刚生下来的孩子呢，他心智各方面呢没有判断的能力，也不够成熟，所以我们必须要以常规教育或者生活礼仪来作为品格教育的一个基础。但是呢，这些呢我们说都只是行为的一个框架，只是一条条固定的一些法则，并没有个人的思想价值判断在当中，不会随着孩子的长大而有更大的深度，或者是因为生活环境慢慢变得复杂而它会越来越宽，或者是有一些深度在里面。就如同这个支架，我们说我们这个支架，如果你在农村里面就是种田的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你就明白，或者是你养一些植物的弟兄姊妹你就应该知道，这个支架呢终归是支架，它从开始是多么长就是多么长，它不会长高的，因为它是没有生命的，甚至它会因为日晒雨淋的缘故会慢慢慢慢的腐烂。但是小树苗就不一样了， 虽然初期的时候他需要靠着支架来维持他的生长，但是他是有生命的，他是一天一天长大的。等他成熟，等他长大成为一棵大树的时候呢，他就不需要那个支架的限制，而能够活出他自己的个性。这就是为什么思想道德每个人都会说，但是做呢就出来一些完全凭着个人的主张而做的一些事情。这是因为小树长大以后呢，他已经不在乎支架的存在，支架这个时候呢也不能够约束这个大树了。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品格教育呢？我觉得品格教育呢，就是帮助我们的孩子从小让他知道，让他能够慢慢慢慢的学会之后呢，长大了自己来实行他的人格。那什么时候我们要开始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这个品格教育呢？我觉得孩子呢一出生，他的思想、判断、价值、行为呢，都只是一张白纸，要在这颗白纸上写上什么东西都是容易的，而且是有效的，因为他的自我还没有形成。那这个阶段是孩子的模仿的时期，大人怎么做，他就怎么学。那他对大人的想法、做法不会抗拒。但是等到孩子离开了这个阶段，那这张一生下来就什么都不懂，我们说像白纸一样的这样的孩子，他慢慢长大了，已经懂得开始写他的自我的时候，而大人发现，哎，这个孩子的有些行为不一样，你打算去改过或者是帮他重新写上去的时候呢，肯定就会出现亲子之间在价值观道德上会产生一些矛盾。在这样的光景之下呢，比较柔和的孩子呢就会在人面前做一套，在人后又做另外一套，敷衍了事吧。但是比较激烈的孩子呢，就干脆直接的顶撞你、反抗你，或者是跟长辈发生冲突。这也就是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父母亲说，孩子小的时候可听话了，但是他上了小学上了四五年级，十岁以后呢，这个孩子开始不听话了。那我想原因也会在这里。比如说当你要教育孩子的时候，你直接的告诉孩子说，吃东西以前要洗手，拿点心的时候要排队，不可以去抢人家的玩具，这个椅子呢坐好了不要东倒西歪，好好的坐在上面，上课的时候不要讲话，上车的时候要排队等等。这些要求孩子的这些行为表现呢都是很好，而且也是必须的。但是如果这些只是些命令式的规条，而当孩子他脱离父母或者是师长的范围的时候，他是不是还会照着父母或者是老师的要求来做事情呢？为什么有的孩子你教他了，但是你不在他眼前的时候，他就做的跟你教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呢？我们说品格教育跟道德思想教育是在孩子一出生便要开始实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而且他们是互相帮助的。可能讲到这里的时候，你会问，什么叫做品格教育？品格教育是一种自己发自内心懂得反省的智慧，也就是说，我应该做什么才是正确的？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种行为对别人跟自己的影响是什么呢？他要有这样的判断的思考，这是品格教育。也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呢，要在孩子小的时候不单是告诉他可以做这件事情，不可以做那件事情之外呢，你还要训练他懂得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思想、道德、常规、礼仪，这些呢，是别人告诉我该怎么做，是不经思考就必须要接受的。但是品格是以自己作为出发点，思考自己的行为的价值、意义、影响、后果，然后呢经过自己的自由意志来选择自己 行为的一个内在反省的智慧。做父母的，做老师的，在孩子生活当中，我们要把握机会，随时的要懂得来分析，来沟通，来解说，用这样的方法来加深孩子的内在的思考，来提升孩子的内在的道德，让孩子由他自己选择我可以做什么，我该做什么，而不是说老师父母要求孩子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我再次的解释一下常规教育是什么。常规教育就是告诉孩子你不可以说谎，爱说谎的孩子不是好孩子。如果一个小孩子说谎的话，没有人喜欢。这些是常规教育。但是品格教育是什么呢？品格教育呢，就是利用生活周围发生的一些人事，让我们的孩子去思考，原来说谎或做坏事情所引起的一些后果，让他自己去看，去思考。同时呢，你要利用一些童话故事或者是戏剧游戏，让孩子体会讲实话的重要性。当一个孩子讲谎话了的时候，那你要跟孩子去分析，去讨论他为什么用谎话来逃避他的责任。你要让孩子想一想，如果你这样说谎，别人是怎么样看待说谎的人？而且你也要帮助孩子去思考什么呢？选择说谎，它的后果迟早会发现，并且会失去别人对说谎的那个人的信任。但是如果选择坦诚，就算是你做错了，你说谎了，但是你能够选择坦诚的来告诉别人我做错了，这个呢可能暂时会受到处罚，但是却会得到别人的信任。然后呢，你会让孩子去想一想，到底这样的情况你会选择哪一个，哪一种情况是对你好呢？另外呢，我觉得我们也要帮助孩子去理清自己的情绪，理清他的想法，分析他的后果，让他自己为下一次再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做出选择。虽然我们说初期实行这个品格教育的效果不如用命令式的方法来得快，可能你还需要花很多的力气时间要跟孩子沟通来分析这些事情，但是我要告诉你，当孩子慢慢长大，他的思想，他的品格慢慢成熟的时候，已经能够自觉地判断做事情的原则，而不需要随时随地地让别人告诉他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这就是我素琴常常在节目里面不断地说，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不是说只要回到家里面陪伴他就可以，而是你要用心思，要陪伴，要跟他好好的去教育他，去训练他，去帮助他，让这一棵小的幼苗能够在一个健康的支架当中慢慢的成长。品格教育跟常规教育在刚开始建立的时候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常规教育只是大家生活共同遵守的一些规范跟法则。而品格教育是什么呢？品格教育是可以培养，可以塑造，可以归纳生活原则。品格教育也是生活的一个特质，并且持续的成熟的成长。品格教育更会影响一个人的决定，他的谈吐，他的态度，他的目标，他的人际关系，以及行动的选择。品格教育会为个人、家庭、工作、社会带来良善的 生命力。品格教育更能决定一个人的行为与成就。既然品格对人的一生有这么重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塑造孩子有一个良好的品格呢？其实品格教育简单的来说，就是面临两条路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去做选择。生活当中，我们每一天都要有不同的选择，从你早上一睁开眼到你一天的生活，你要做很多很多的选择。那生活基本上就是一种选择的过程，而这些过程的选择构成了生活的质量。选择不劳而获，比如说考试作弊，可能你会得到好处，或者是你不付出你的劳苦而把人家的成就拿来，那这些呢可能都是在一瞬间你的一个决定。俗话告诉我们说，一个思想产生一种行为，一种行为养成一种习惯，一种习惯塑造成一种品格，一种品格决定一种命运。接下来呢，我想我们就花点时间跟大家一块来思考，我们应该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建立赞美的品格、感恩的品格、尊重的品格跟忍耐的品格。幼儿期的孩子，他的生活中心、他的价值思想呢，是跟着父母学习的。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父母挂在嘴边的事情呢，就是孩子看重的事情。在孩子的人格还没有成型的时候，是最好最好塑造或者是模仿的时期，一点一点的引导我们的孩子能够建立良好的品格的生活态度呢，将会对日后孩子的教养问题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既然如此的话，在生活里面我们要怎么样落实的去让我们的孩子建立这个赞美的品格呢？从什么地方开始着手呢？也就是说，当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养成一个赞美的品格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住把赞美的目光调上孩子做事情的态度，或者是做事情的过程，而不是做事情的成果。前面我们也讲过了，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事情呢？选择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呢？一件事情的过程会有哪一些态度呢？比如说，认真、专心、细心、勤劳、热诚、谦虚、温柔、忍耐、知足、乐观、负责任、主动，这些呢都是面临对的选择的时候的一些特质。不断的选择对的行为，累积起来呢就是一个好的品格。所以应当赞美品格多过于赞美它的成就，因为品格是在暗处没有人知道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但是成就是什么呢？成就是在明处被公开赞美的事情。很多很多的家长，很多的老师，大部分把这个赞美的焦点呢都放在孩子的成就上面。比如说孩子的功课，他如果拿到满分的时候呢，可能老师或者是家长会说，哇，你考第一名，你太棒了。或者会说，全班你唱歌唱的是最好听的，你这么聪明，哇，你写字写得这么漂亮，哎呀，不得了，你考100分啦。这一些呢，其实有形无形当中呢，就让孩子觉得 你称赞他的东西就是他的成果。固然孩子有好的成绩是值得我们表扬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先赞美他的态度，只赞美他的成就的话，很容易给孩子一个误导。什么误导呢？第一，孩子为了达到目的呢，可以不择手段。第二，就是孩子呢，他会害怕下一次达不到这个标准而破坏了最棒、第一这样的一个称赞。第三，孩子他怕做错而不敢尝试探索新的事情。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有一个妈妈看见自己的儿子画了一幅画，这个画就是画他的家庭。那这个妈妈看到儿子画这幅画的时候呢，哇，画得太好看了，又有山又有水又有大房子又有花园呐、真的是画得很漂亮。妈妈看了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这幅图画呢是一幅温馨的一个家，所以这个妈妈就忍不住的称赞她的儿子，就说，小军，你画得太棒了。那小军听妈妈这样称赞呢，也是心里面开心起来了。他说，真的吗？他妈妈说，对呀，你看又有房子，然后又有大山，又有海，又有树，哇，你画得太好了。那这小军就说，对呀，我也觉得画得很好。小军呢，他得到称赞以后呢，他就心里面非常的开心，然后下一次画画的时候呢，他就不敢有新的尝试了。他认为上一次他画的，他妈妈告诉他说是画的最好的时候呢，他就下一幅图画画的时候跟上一幅图画差不多一样，他不敢在第二幅画里面加一些新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他怕他加了一些新的东西，他妈妈不喜欢，不称赞他的话怎么办？而这个呢，又变成大人常常说什么呢？孩子不可以夸，一夸他就骄傲。其实孩子并不是骄傲，或者是不愿意进步，而是在保持妈妈说那一幅画太棒了的时候呢，他绝对不能够改变，免得他破坏了太棒的这样的一个称赞。当然，看得见的外在的行为，或者是大人的解读，就是，哎呀，这个孩子不能称赞，一称赞就不进步。但是我却不认为这样。我们大人的眼光如果能够重视孩子的认真、细心、责任、努力的态度的时候呢，就应该这样的去提醒我们的孩子，就告诉他说，大人看重的是这个过程，那结果好跟坏呢，都可以受到肯定。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学会这一点，就是我们要看重这个孩子，不是看他的那个成果，而是他那个过程。今天你的孩子他念书可能念得不是很好，拿回来的成绩只有50分、70分，没有拿到100分的时候呢，你是不是一看到那100分就会指责他、骂他呢？你是不是看到他只拿到70分的时候就会骂他、指责他呢？我反而是希望你能够看一看他的过程。如果他上一次他拿了一个50分，而这一次他拿到60分、70分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就应该肯定他努力了，他在进步，而不是看那一个结果。第二呢，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知道，不要要求孩子事事求第一。如果你什么事情都要求孩子事事求第一的时候呢，孩子的压力就特别的大。第三，就是要勇敢的尝试新的事情。你要鼓励孩子，让他勇敢的去尝试，不怕失败，不怕错误， 不要因为孩子失败了或者做错了而责备他，或者是让他感到这样做是不应该。如果你不给他机会，不给他空间去尝试新的东西的时候呢，他永远都没有办法进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相信你是非常关注你的孩子的教育，不然的话，我相信你也不会听这个栏目。但是呢，我希望当我们去听的时候呢，真的是能够求神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也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用最好的心态，我们的时间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在教育孩子的整个的过程当中，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好好的读圣经，因为箴言书或者是很多其他的书卷都有一些很清楚的指引，告诉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去教育我们的孩子。当我们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引导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我相信神必定会保守我们的孩子，来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价值观，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品格。